昨日和今日呢，这个的崇拜呢都是35周年，也都是跟回我们的以西结书的系列。今天呢就会跟大家思想到以西结书第16章这个的信息。我给了一个题目叫因福家成长的转捩点。我想我希望呢一路去分享的时候，透过以西结书第16章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一个婴孩他一路的成长。我们一方面去回顾我们自己，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上帝有什么作为呢？同时间我们都是透过一路去探索的时候，看回过去上帝在恩福家里面的工作，我们来到去作为一个的检视、回应、感恩，以及继续的前行。在这里先来到分享有一本书，就是欧长江博士所写的。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是生命的轨迹，里面提到13个助人和自助成长的关键。在这个书的里面呢也都提到呢，就是回顾过去，怎样来到去看回你的过去，或者怎样来到去讲你的过去的故事呢，原来跟我们的成长是息息相关的。有些人当他讲到自己的过去的时候呢是很痛的，但同时间有些人呢讲到过去的时候，他有另一个角度能够帮助他来到去看到可以怎样能够突破和成长，也都成为了别人的祝福。原来我们怎样讲自己的人生故事是会影响着我们怎样去理解自己的过去，从而得着一个智慧和启迪，可以帮助自己和帮助别人的成长。以西结书第16章同样就是讲紧这个的以色列，或者用耶路撒冷来到作为一个的代表，他的一个的成长的故事。不过讲的呢就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配偶、他的丈夫、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我们先来到以西结书经文比较长，1至63节。我们就先读1至14节 PowerPoint 应该有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诵读。请读。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客人，论到你出世的情况，在你初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扎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率你。但你初生日子扔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至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因为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将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所有身上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上，用丝绸卫衣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打发你，将竹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腕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皇后的尊荣。你美貌的名称常列邦，你十分美貌，是引我在身上的威仪。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跟住咧呢度有一个表啦，里边咧其实就系有几个唔同嘅向度，帮我哋咧去从呢个63节嘅经文好长啊，嚟到将一啲嘅 keyword 一啲嘅字眼咧点出嚟。咁啊，盼望你可以咧去睇翻啦，好似第三行嗰度啊，讲紧啊呢个整个嘅耶路撒冷呢、这个啊、女孩子呢、这个弃婴啊，咁佢一路成长嘅过程。在他人生的里面有些什么特别的情况呢？包括他可一开始被遗弃，但是他的人生有一个转捩，就是被收养。然后呢，我们看见这个有一个爱情的发生，其实这个爱情也是对这个女子的一个肯定。跟着很可惜，他就走了去另一个的失落的阶段，奸淫回避了上帝。但是在一个逆境中带来一个逆境，还有呢他要面对那个的惩罚。但最后这位的恩主都是给他一个的肯定，让他能够重新醒悟，以致他重回呢这个上帝的怀中。这个是神对每一个人那个生命的一个的期盼。所以呢，今天呢，我会透过几方面跟大家来到去思想翻在这个的弃婴他整个的历程。同我哋一路去思想嘅時候，我又可以想一下我哋自己整個成長嘅過程又係如何呢？咁樣，首先我哋睇第一方面就係耶路撒冷佢嘅出身，喺第16章一至到第6節，特別喺第3節就提到呢個嘅棄嬰佢父母嘅背景，耶路撒冷嘅背景。喺第3節嗰度咁講，佢話主耶和華對耶路撒冷如此説：你根本你嘅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阿摩利人，你母亲是客人。这里提到所讲的是耶路撒冷这个的城市。当然其实也是暗喻到这个的以色列。耶路撒冷在这个城市的背景，它是位于迦南地，原属于耶布斯人。而阿摩利人和这个客人在当时来讲都是迦南受咒诅之民，所以对于以西结时代的那班的神的选民去听起上来，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神没有用列祖来到去追溯以色列人他们过去怎样辉煌的历史。如果讲列祖，就是讲亚伯拉罕、讲摩西、讲大卫等等，一路追溯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真是好啊，根正苗红这样，是吧？相反，他却是用耶路撒冷的过去的历史这个的背景来到去看到以色列人似乎是一个很不光彩的一面。这个是他的出生，然后我们又见到描述到他那个被忽视，在第四到第五节，特别这里提到第五节讲到他有5个毛啊，什么都没有的意思。耶路撒冷就好像被遗弃的一个婴孩一样，他说这里没有人为他断这个脐带，没有人用水来到去清洗他，这些都是 BB 一出生的时候好像是很自然应有的一些服侍，也没有人撒盐在你的身上，这个是古代一种消毒的一个程序来的。然后没有人用布来到去包裹你，没有人可怜你。他就好像出生的时候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多余的，是完全没有人去理会， nobody care。 这个也让我们去联想到在圣经的以弗所书第2章第12节，讲到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未信耶稣之前，我们同样都是是在基督的里面好像是一无所有。圣经这么讲，他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面是局外人，并且活在这个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同样是讲五无，是不是有哪五个？就是在以色列民以外，在应许的诸约上面是局外人，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等等。耶路撒冷的出生和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未信耶稣之前的光景其实都是不遑多让，彼此彼此一些可夸的地方都没有。他的出生的成长背景， 他被人遺棄，然後去到這裡第五節更加說他是被丟棄。第五節說，誰的眼也不可憐你，為你做一件這樣的事情來到去憐恤你，但你初生的日子就扔在田野裡面，是因你被厭惡。哇，有時聽起上來都很不舒服，是不是？我不知道你回想你自己成長，或者你出世在家庭裡面你的回顧是怎樣呢？我太太就告訴我，她出世的時候八磅幾，攣頭髮的，是不是應該很可愛，很漂亮的，應該是不是？但她說我外父呢，去到醫院的時候問了一句話，男定女，跟住話女，然之後佢就掉頭就走啦。哇！你諗下呢啲，哇！呢啲歷史或者呢啲嘅創傷係嘛？你點樣去回顧你自己嘅成長嘅歷史咧？呢、这個狀況可以話俾我哋聽，呢、这個耶路撒冷佢其實佢嗰個下場就等於好似咧係被扔掉，連嗰個嘅可以生存嘅機會咧同埋權利咧都俾人奪走咗。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出生。不过我们感谢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出现了生命里面第一个的转机，就在第六节，他说，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第五节这里说，那裡剛才提誰的眼都不看你，望都不望你，沒有人為你做一件事去憐恤你。但是第六節這裡就告訴我們，他從你旁邊經過就看見你。哇，一個很強烈的對比，是不是？是另眼相看這樣來看他的。然後兩次出現就說，你雖在血中仍可存活，原文就說在你的血中要活。这个是一个命令的句式，很清楚说在血中你要活，虽然你的光景你的背景是这样，不过你要活。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他是负起了这个弃婴的生命。这个是耶路撒冷他的背景，他的出生时候的状况，他从被遗弃以至他被收养得存活。这个是第一方面在圣经给我们看见的。第二方面也都看到，他不单止可以活下来了，跟着怎样呢？他是在恩典当中继续的成长。在第七节去到第十四节，在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他被这位的主来到去抚养，他说，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至极其的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他说你却仍然赤身露体。这里进一步来到去描述到这个的被弃的婴孩在田间成长，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得到供应，得到这个的培植，他不再是天生天养了，又或者自生自灭了。这里提到两乳成形和头发成长，是讲一个女性她成长的身体的一个的特征。不过在这里附注一句，她说她仍然是赤身，表示了她没错，在个环境里面她可以存活下来了，但是按照她的这个人，她整个人呢仍然是什么呢？是好像是一无所有。赤身亦都好俾我想到咧，就係以色列人當佢哋出埃及嘅時候咧，聖經話俾我哋聽，佢哋嘅人數、佢哋嘅資源、佢哋嘅力量，相比周圍嘅大國咧，可以咁講，仍然係勢孤力弱、苟延殘喘。我唔知我哋音福堂開始嘅時候係咪硬件又冇咩都冇係嘛？我哋都係好弱嘅，但係神就一路一路咁樣去帶領佢。我们很感恩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他又出现了另一次的转机，这个是他生命第二次的转机。在第八节他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 搭在你的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个女子她生命里面得到第二次的这个转捩点，这里特别提到耶和华神，她是用第一身、不同前面第三身，现在是用第一身来到去表达出她对这个女子那种的恩情。她说我从你旁边经过，这里又呼应第六节，同样都是经过，正是这个经过，然后她个眼目放咗喺呢个嘅女子嘅身上，佢哋嘅生命有一个嘅相遇，使到呢个赤身嘅女子可以咧生命得到一个好大嘅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又回想一下，有冇谂到正系因为上帝佢嚟到去寻找你，寻找我，以致让我哋能够同呢位嘅主有呢个嘅生命嘅相遇，我哋嘅人生先至可以有一个嘅回转，有一个重新嘅一个嘅起步。唔单止咁，呢度话呢个嘅主，佢用衣襟搭喺呢个嘅女子嘅身上。原文咧就系好似《生命记》32:11嗰度所讲，好似母鹰展开佢嘅翅膀嚟到去荫庇喺一个小鹰嘅身上。亦都好似咧呢个嘅路德记3:9，路德话请求波亚斯嚟到去用你嘅衣襟遮盖我，因为我系你一个嘅至近嘅亲属。所以呢度讲到俾我哋睇见呢位嘅主嚟到再一次带俾呢个嘅女子生命嘅转捩点，唔单止咁样俾佢转机，仲系遮盖浮庇住佢。然之后呢度用咗三个词汇就系、是。起誓啦、結盟啦，同埋歸我，好明顯就係講緊一種立約嘅關係，係呢位嘅主佢親自與呢個嘅女子立約，亦都可以咁講，話係神親自與每一個屬神嘅子民嚟到去立約。所以呢個係呢個女子佢出生一個轉機，第二佢成長嘅裏邊另一個轉機。去到9-14，我哋睇见就第三个阶段，佢喺至爱当中嚟到受到加冕。嗱，经文都比较长，我比较简短。喺9-12，有冇我哋一齐读一读好唔好啊？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我也你身穿细麻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你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行打扮你，将竹子戴在你身上，将金链戴在你的项上，我也将竹子戴在你的鼻上，将耳环戴在你的耳朵上，将华冠。嗱，呢个你一路读嘅时候，嗰个表达就系我将乜嘢加喺你身上，将乜嘢加喺你身上，系咪啊？原本好似系对于呢个女子系咩都冇噶。但是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是这位的主完全这样 一而再一件一件这样加在他的身上。9-12就描述他有如昔日的一些的贵族或者是一些的公主，沐浴、更衣、装饰、戴上了华冠，使这个女子焕然一新。然后第13-14更加提到这个女子因此她声名远播。13节那个，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的衣服，吃的就是这个的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皇后的尊荣。14节，你说你说你的名声得到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为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13节讲到这个的女子，自从此之后呢，佢咧衣食得到供应，生活咧大大嘅嚟到去改善，唔单止系外貌嘅美丽，而且咧系得到皇后嘅尊荣。14节讲到佢呢个女子嗰个名声传到列邦，受人羡慕。但呢一切都系咩咧？呢位嘅主佢所授予嘅。这个亦都系想翻到恩福，我哋喺整个成长嘅历史35周年。 我们都很感谢神，他一路帮助我们一路一路的成长，让我们不知道是直攀高峰还是再闯高峰，是一浪一浪的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不过很可惜，去到第四个阶段，这个都是这个女子人生另一个的转捩点。不过这个转捩点就不是再向上了，而是向下。去到十五节去到三十四节，这个比较长的篇幅。在十五节那里就讲到这个的坠落的转捩点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一节经文好吗？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这里提到他仗着这一切，仗着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信靠和依赖。原本我们信靠的是应该就是这位的主，这位的上帝，我们所唯一依靠的就是他。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的女子她拥有很多了所谓的外在的条件，美貌、才华、智慧、知识、身份、权力，甚至乎我们专业等等，让到这个的女子就是这样，她将她的注意力放在这些外在的因素里面。所以有时我们都问一问恩福家，当你夸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夸的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夸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礼堂，有一座很大的 building。 我一次听过有人介绍，他跟弟兄姐妹说，又不知道是不是新朋友，他说、我以前以为香港港岛那里那间教会是最大的，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一间才是最大的。 Nothing， 是吧？我们夸的是什么？是不是上帝昔日三十五年我们去数算他的恩典？我们有的是一班愿意委身侍奉主的人，我们愿意一起这样去同心侍奉主呢？我又想回到在启示录第七章提到老底家的教会，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个的女子因为被外在这些虚假所蒙骗，以致她看不到自己灵里面那种的空洞和软弱。不单止这样，我们看到因为这种的看不见，令到她落到什么呢？有一些不太合情理的表现。十六去到二十二节，十六节就说用衣服为自己。我们记得这些是这个的丈夫，这个爱他的主给他的。第十七节，他又将我所赐给你的，跟着又有一些行动。十八节就是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是拿来呢去给其他的一些的伴侣，并将我给你的来到去赐给别人，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的。当然后面又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里一而再说 他忘记了他所拥有的一切是这位主给的，而且将这一切呢来到去赐过给其他人。可以这样说，是一种很不合理的一种的表现。二十三去到三十四节更加是有一种变本加厉的情况。廿三节话虽受到管教仍不悔改，然之后廿四去到廿五节就是公然同过路的人，甚至乎呢度形容是陌生人来到去结盟，这个是一个很委婉的说话。廿六节就提到埃及啦，廿八节就提到亚述啦，廿九节就提到加勒底人啦。因此圣经在呢度就用淫乱这个词咧去描绘当日以色列人他们那种属灵的状况。去到这个的圣经三十二节，以至这个的丈夫他用了一个很委婉很心痛的一种的表达，他那里这样说，他说唉， 你这行淫的妻啊，宁肯接外人，不肯接丈夫。啊，你想想这个做丈夫的，他当时的心情是如何呢？所以弟兄姊妹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何呢？我们回顾过去，无论是教会或者我们自身，我们去想的时候，是让我们更加的去感恩，还是当我们想到过去很多恩典，但是这些恩典却使到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神呢？雅各书就提醒我们说，当我们与世俗为友的时候，我们就是与神为敌。今天我们回顾过去，你怎样分享你自己的生命故事呢？在这些故事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到一些生命的转捩点，契机是什么？我感谢神，回顾自己的成长，我个人的一些的生命，一些的转捩点，我自己是成长在摩区茶果岭，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最近有一套戏叫做好像山卡拉还是什么，真的好像 很落后的地方，茶果岭，我就在那个成长。我自己的爸爸呢，就是天后诞的荣耀主席，所以呢，在一个很传统的拜偶像的家庭长大，信耶稣也都是我整个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捩。我成长的时候呢，也都是没什么外表的条件，26岁结婚，那时候呢是不足100磅、很多现在的姊妹应该很羡慕，但作为一个弟兄真的很自卑，而且我近视呢，每隻眼都是1000多度、加上两隻眼3000多度。但很感谢神，神给我在基督的里面重新去看自己。在我中四那年夏令会，我就走出去，我说要侍奉上帝。其实那时候都不知道传道人是做什么的，所以当我要去入神学院读神学那一天，真的带着一个枕头、一张被、几件衣服，这样就入神学院了。我全身的有 的所有的钱呢，就是200元。但原来入到神学院才知道要交膳费的，还要交琴费的，是没想过的。你会不会有这么傻的人啊？我见今天很多奉献那些呢，哇，真的储了很多积蓄，储了弹药才进去的。到我结婚，我25岁毕业了，26岁很快啊，咁啊，即系结婚嗰时候，我全副身家都系得2000元啫。所以我多谢师母啦，佢冇嫌弃呢个穷传道啦，跟咗我几廿年。我所以去回顾翻我自己整个人生呢啲嘅片段，我只可以用4个字：全是恩典。以至我能够学习就系珍惜。今日在上帝里面，神给我这个可以侍奉的机会，神给我来到去参与有这个荣耀的职事，我珍惜神给我有的配偶家庭，给我今日可以在这里当中跟大家一起的学习。我的经历是这样，你的经历又如何呢？因福他的成长又是如何呢？我将时间交给阿 Base。
多谢郑牧师给这个机会，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恩福35年里面的情况。我们看一看下低那个的 PowerPoint 第二章。这个呢，就是由1986年10月12号一路到今时今日那个聚会人数。下一章啊，麻烦。那就约莫分开几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初苏牧师回来香港，就他每一个礼拜都讲到啦， 又有主日學啦、團契啦，有個好好嘅兒童主日學啦。咁我哋啲細路哥都係喺嗰個嘅主日學裏邊去成長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就仲有布道會啦、福音性查經啦。咁來來去去，其實都係蘇牧師一個人搞掂啫喎，真係好犀利。咁所以我哋見到都唔忍心，不如咧就設立多一個嘅行政部主任。大家或者都識得阿康哥，而家就阿 Billy 啊咁，咁就可以將日常好多嘅操作咧，就係、是分咗出嚟，咁我哋可以做得就跟進。咁呢一個咧就係恩福嗰個初期嘅發展階段。第二個階段咧就係1997到2003年嗰個時候啦。咁啊，因為我哋已經有咗嗰個軟件啦，但係發覺咧地方係好唔夠。咁初時咧，我哋就喺嗰個永明大廈嗰處，喺旺角嘅。咁啊，後來搬咗去青山道啦、羅氏啦，大家或者係記得志興昌、長沙灣廣場，後來先至搬嚟呢一度。雖然咧就係崇拜、團契、主日學，全部都喺荔枝角呢一區，但係喺唔同嘅大廈、唔同嘅層數裏邊。都幾辛苦的，我見到啲家長咧要擺低啲細佬哥，跟住又趕嚟崇拜，跟住咧崇拜完又要趕去湊翻啲細佬哥啊咁。咁啊，但係呢一個個成長就非常之快脆。我記得即係嗰個時候咧，係好多啲阿爺阿嫲、爸爸媽媽、細佬哥翻。崇拜翻去主日學，跟住帶埋阿叔啊、舅父啊，咁就一家人咧就認定一個位嘅，就坐喺呢一度，坐喺個區。咁我哋走埋去 ，uncle、auntie、陳氏家族，咁就好多人認我哋嘅，真係好開心。咁啊，到2004到2011年嘅時候咧，就開始恩福中心入伙，就由4000人咧就升到去9000人。咁啊，大家知唔知呢一個嘅禮堂係攞獎嘅？因為係最平，又能夠製造到嗰個方舟裏邊嗰個感覺啊！咁啊，即係嗰個職師，我上個禮拜見到我哋都係仍然係維持住一個好好嘅開心嘅團契同埋關係。咁每一層咧都係有特別設計嘅喎。中間嗰個係崇拜嘅地方，或者係 training 嘅地方，跟住嗰啲房仔咧就要嚟做分組、做討論、做關懷、做禱告嘅地方。咁啊，唯一一個缺陷咧，呢座大廈咧就係嗰個 lift 啊，唔係好夠。但係始終永遠都係唔夠噶啦，大家一想。好想一夠鐘就嚟到，一完咗就落翻地下，係嘛？都係需要大家耐心。一陣間你哋大家知㗎啦，到2012年，到2019年咧，我覺得恩福係一個嘅穩定期啊，即係出嘅入嘅都差唔多。咁啊，但係當中我哋都曾經嘗試揾啲理由係咩原因，係似乎係平均咗。咁但係原來咧，好可能就係準備緊2019年到而家呢個階段，就係啱啱咧新冠疫情發展，大家睇到啦，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嚇，嗰啲跌咗落去就係一波波。咁啊，到第五波咧，我哋仍然可以係一半嘅人去崇拜啊咁樣。咁啊，講到恩福嗰啲數字咧。其實我要另外講，就係喺咁多年裏邊，我見到有一啲嘅弟兄姊妹，佢哋生命上邊嘅流露，佢哋啲胎兒醫生都話唔得噶啦咁，但係佢仍然係堅持等嗰個細佬哥出世。個細佬哥出咗世之後咧，或者喺外地或者讀緊書嘅時候發生意外，又係嗰啲醫生就話。哎呀，你都有心理準備，即係聽到呢啲説話好驚嘅，係咪啊？你都要放棄啦。但係我又見到啲父母咧，仍然係堅持住，就算點都好，就算照顧佢一生一世，我都要 做父母的责任。我亦都见到有一些手足，他们患了癌症，患癌症的时候仍然是可以写到病中札记80篇，即是当大家来试这样说，有事的时候拿回那个手册，就知道前面条路或者那些细节应该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我觉得即教会除了是有好的牧养、好的团契，一班友善的弟兄姊妹，他们又有一个生命的活出他们信仰，有生命的见证的时候，这间教会能够有喂养，能够在自己有困难的时候一个的分担，一个的支持，亦都呢班手足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的时候，这个教会我赶都不走，是吗？但我觉得恩福前路仍然有很多的挑战，除了是内部的原因，外部亦都外边亦都会有很多的挑战，譬如是通胀啦，譬如是气候的转变啊咁。但是找着神嗰个应许，无论啲咩事干都好，到咗时候就会开一条出路，叫我哋能够忍受得住。就或者呢啲咁嘅时机，叫人闻到基督嘅香气，叫佢哋能够参加。我们一起成长的团契，我们将时间交回给郑牧师。
我们多谢 Base 给我们分享恩福家里面成长的不同的阶段。我听到第一个阶段只是因為蘇牧師什麼都要他幫手，即是要他做，所以就大家不忍心，就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就一起來到參與了。第二個階段我又見到說不同的一些人，他們都是一區一區這樣帶埋親友一起坐在那裡，即是福音是這樣來到去，先在我們家裡面來到去傳開。第三個階段俾我哋見到上帝自己喺恩福裏邊俾我哋見到好多好特別嘅配套啊，其實係亦都唔單止外在，更加睇到嘅就係好多生命嘅見證啊！呢個就係恩福嘅成長啦。睇翻呢度以西結書第16章呢、這個嘅被棄的嬰孩，他整個成長裏面出現了第一次生命的轉機，讓他存活；第二次生命的轉機，讓他成長裏面更加是有一個豐盛的生命。不過很可惜，慢慢他只是看到外表的一些條件，忽略了他跟主的這個關係，以至落在一種的軟弱裏面。去到最後在這段的經文裏面讓我們看見，就是主重新来到跟这个的女子一个的立约。在60至63节今一开始的时候呢，云达传道都跟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或者我们读一读第60至63节呢，他说：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你接你这和你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羞愧，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女，却不是按着前约。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好使你在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抱愧，又因你的羞愧就不再开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有几个 keyword 很重要的，我们看到就是主来到去跟他跟这个女子重新立约，经过他的反思，经过神给他的一些的重新的教导的时候，但是神很盼望能够跟他来再一次的立约。这里讲的是纪念一个的前约，四节经文出现了有四次约或者立约，是重新一次呢神主动给他的一个恩典。然后第二我们看到就是追念，有三次提到追念， 不单止是追念昔日幼年的时候和耶路撒冷所定的这个永约，神亦都在这里同样呼吁着这个的女子，她要追念翻。这个追念就是对那些被视为不洁之民，尚且是能够满有怜悯，何况我们这些是被神拣选的人呢？追想翻我们生命的不足，对比神的恩典和赦免，好叫我们能够去认定一切全是恩典。最后呢，是羞愧这个词。什么意思呢？难道神要我们落在一种遗憾终身的状况吗？这个也让我想起哥林多后书第七章那里说，是没有后悔的懊悔。原来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需要的是省察，我们不是需要愧疚。也都好像中国人所说，是知耻近乎勇。即是说，当我们知道自己这刻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是值得感恩，有什么是我们的不足，我们可以再向前行，这个就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可以活得的精彩。愿意我们能够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重新来到去进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轨迹里面，以致我们的生命或者恩福家，我们能够去见证神的恩典。让我们去最后做一个总结反思，就是你怎样讲述你自己的生命故事呢？在你人生不同的阶段经历当中，你看不看见上帝给我们这些生命的契机和转捩点？而这些转捩点是叫我们更加感恩，还是叫我们代入了我们忘记了神的低潮呢？第二就是，无论你过去是怎样，神今日他要对你说，他是一位立约的神，他会建立他的永约，他也希望你能够追念神对你所定的约，并且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再一次能够有一个彻底的安然和降服。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透过这个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一段的历史，透过恩福家过去我们成长的经历这一段的历史，透过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我们回顾，但愿上帝你再一次将这些生命的转捩点，这些的契机来到去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学习感恩，让我们学习继续去承载回应上帝你自己的爱。我们多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